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故事是从反对父亲修炼到找到人生归宿。故事的主人公南希曾经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幸运儿，大学毕业以后，他的事业和爱情双丰收。然而几年后，中央电视台上播放的一段录像扭转了他的人生运势。曾经与他山盟海誓的丈夫背叛了他，他的事业也变得飘摇不定，而且身体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在人生的低谷中苦苦的沉沦。而当他明白了央视播放的那段录像的背后的真相后，他的人生又奇迹般的柳暗花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南希的故事吧。大家好，我叫南希，我出生在中国，十年以前移民到澳洲。1996年我大学刚毕业，可谓是风华正茂，踌躇满志。我不仅有一份让人羡慕的工作，还拥有海誓山盟的爱情。那个日子真是风生水起，过着超过同龄人好多倍的优越生活，是我的同学们可望而不可及的，是我生活最美好的时期。我感到似乎有神灵在保护我。这美好的时光一直持续到2001年大年三十。虽然一晃已经20多年过去了，但是我仍然清晰地记得2001年1月23号那天刚好是年三十，家家户户都在准备着过年，我家也是一样，家人热热闹闹的忙里忙外。接近年夜饭开饭的时候，突然看到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里播出了一段令人揪心的画面，有男女老少共五人在天安门广场点火自焚。电视里说其中一个自焚的女的被烧死了，一个12岁的小女孩被烧得面目皆非，对着镜头大声地喊妈妈。中央电视台说这些自焚的人是练法轮功的。当时我一下子就懵了，我立马想到了我父亲。父亲是从1998年开始练法轮功的，父亲练功以后身体康复了，人也更加的和蔼可亲了，所以我对法轮功的态度还算是比较正面的。可是我并没有深入的了解过法轮功，只知道是教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祛病健身的。父亲当时推荐我练法轮功，我感觉自己还要忙着爱情和事业呢，想着只要自己做个好人，做个道德高尚的人，不伤害别人就行了。然而看到电视上播放的自焚录像后，一下子改变了我对法轮功的看法。当时我丝毫没有怀疑电视上播的东西是假的，国家级的电视台怎么会说谎呢？虽然说我家住在大学校园里，练法轮功的人特别多，从来也没听说哪个自焚或者自杀的，可是我怎么也想不到中央电视台会说谎，我从来没有往这想过。当时这个录像着实让我对法轮功产生了很负面的看法，我认为父亲不应该再练这个功了。当我劝父亲不要再练的时候，我父亲嘴笨，只是说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也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是这样的。不久后的一天，我下班回家，看到有警察在家里让父亲签字保证不再修炼法轮功了，我父亲坚决不签。警察当时非常恼火，跟我父亲就那么僵持着。我看到那个情形就打了个圆场，把警察先打发走了。警察走后，我就用圆滑的方式和父亲交谈，打着让我父亲为警察着想的旗号，劝父亲配合对方的工作，写个保证，说自己不出去参加集体练功学法就可以了，反正你在家练别人也不知道。就这样，善良的父亲被我说服了。当时我自认为这件事情处理得很好，很周全，警察也打发了，父亲也安抚了，我落个清净，可谓皆大欢喜。可是我却全然不知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也完全没有意识到 其实父亲当时是非常痛苦的，因为我的这一劝告完全违背了父亲修炼真善忍的原则。也许父亲担心我担惊受怕受牵连，也就违心地答应了我。然而紧接着，我自以为的皆大欢喜的行为，给我自己带来了几乎是一场灭顶之灾，犹如天塌下来了一般。首先是死追了我十年一起打拼的丈夫突然出轨了，为了他自己今后的发展，断然与我分手了。我工作的日本 IT 公司经历了经济危机以后，天天裁员，弄得人心惶惶，我的收入也是一下减下来了。最糟糕的是，我身体莫名其妙的突然出问题了，一会儿出虚汗，一会儿头晕目眩，浑身无力，年纪轻轻的突然就变成那样，我头一次感到孤立无助。其实我一直十分的热情开朗，乐于助人，所以朋友非常多，但是当我需要有人来扶我一把的时候，却没有人能帮我。2004年，我作为技术移民来到澳洲，再婚以后，我有了孩子，随后我把父亲也接到了澳洲，一方面给我带孩子，另一方面，中国大陆对法轮功打压太厉害了，我不想看到父亲被抓进去，希望他能到自由的环境放松下来。那段时间我的身体一直不好，精神上也很不愉快，于是我开始寻找灵性方面的东西，也在各个宗教中寻找，感到人生没有出路，觉得靠一个人的力量在这个世界上得不到任何的幸福和快乐，人生实在是太苦了。2011年7月底的一天，我偶然得知父亲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送了一本转法轮给我的一位朋友，因为这位朋友的小孩得了一种疑难病，当时心里很绝望苦闷，我父亲很想帮他，可是我最怕的就是父亲在我的朋友中介绍法轮功，我已经受够了别人那种异样的眼光。尽管父亲一直对我讲法轮功真相，但是我就是不愿听，也不想看法轮功的书和任何资料。现在父亲居然背着我把书送给我的朋友，我很生气，我怕朋友不再理我了。我飞奔到朋友家，见面第一句话就问，我父亲给你转法轮了？你千万别看，他总是背着我跟我的朋友说法轮功。却没想到朋友还没等我说完，就说，转法轮我看过了，讲得挺有道理的，我现在开始学那五套功法了。我很意外，心想，完了，我父亲信法轮功这么多年了没能放弃，这回我的朋友也要掉进去了，看来我得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了。这么想着，我回家后就找父亲借来转法轮这本书，心想，我一定要破了这本书的逻辑，挽救我的父亲和我的朋友。当时我就怕被法轮功的书迷住心窍，怕被书中的逻辑给套进去，所以我想要打破书的逻辑，随机的翻看转法轮，不能按顺序看。全世界有这么多国家的男女老幼都相信法轮功，一定是有某种逻辑把他们给套住了，我决定要破除这种逻辑去看这本书。于是我随机的翻开一页，只是泛泛的快速浏览，这一页看完，即便是话没说完也不看下一页，而是再随机的翻开另一页看，就这样，我没有任何顺序和逻辑的随机翻看这本书，而看到第二讲中有关天目的内容时，我就直接跳过去不看，因为我在上中学时接触过气功，也知道这世上是有功能存在的，我不想被这种好奇功能的心利用了。当我把转法轮这样随机翻看了一遍以后，发现这本书通篇就是要告诉人们要做真善忍的好人，以及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好人。书中也明确地禁止法轮功修炼者杀生，完全不是国内宣传的那样。第二天，我还是用这种随机的方式再次翻看转法轮，看到有关天目的部分，还是跳过去不看。这一次我阅读得更加仔细，尤其是书的后半部分，因为我想找出这本书的结论和真实意图。 我也试图找到这本书的逻辑和其逻辑中自相矛盾的地方。可是让我感到惊叹的是，书中大大小小的逻辑好像无处不在，而我又抓不到任何的逻辑，而且这似有似无的逻辑之间又是相互支持和圆融的。我感受到了书中一种大道无形的智慧。这次我看完《转法轮》以后，对法轮功的负面认识被彻底颠覆了。我明白了，法轮大法是我一直在寻找的佛法。这时也就明白了，为什么当我劝告父亲违心地签下不练功的保证后，我的生活骤然间变得一塌糊涂的原因了。我到现在都特别的后悔，这是我一生中做的最大的一件不好的事。那个时候我已经有两个孩子，每天有忙不完的家务，没有时间看书。一天晚上，等我忙完所有的事的时候，家人们都已经睡着了。我关了灯，准备上床休息，刚坐到床边，就突然想起来，《转法轮》这本书挺好的，有时间得好好再读一读。这一念还没落下，瞬间，我的眼前一亮，遁入了另外空间了。那是一个世外桃源，阳光明媚，鸟语花香，既不冷也不热，一切都是从未体验过的美好。这时又从远处飞来另外一个时空，由远及近，直到我的面前。我不知不觉就进入了这个空间，身体一下子飞到高空中，俯瞰大地是绵延不绝的山脉，一片生机盎然，空气是干净透明的，就像没有戒指一样。我在高空中飞行，山谷中的一草一木都看得一清二楚，但是我只能看到自己正前方一个有限的角度范围内的景象。如果想看到左右两侧，我就要把头转向两侧去看。正当我想仔细地看清楚这是哪里时，耳边伴着风声，嗖的一下，我又回到了一片漆黑之中。我还是坐在床边，我瞪大眼睛，把手抬起来放在眼前晃了晃，可是屋里太黑了，我什么也看不见。我感叹道，真的有另外空间啊。第二天下午，我第一次打开《转法轮》的第二讲，认真阅读了与天目相关的内容。读完以后，我被深深地折服了，从此正式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现在回想起十年前戏剧性的得法经历，我感觉仿如昨日。从1998年从父亲那里第一次听说法轮功，到2011年看《转法轮》这本书走入修炼，整整隔了13年。尽管在人生的跌宕起伏中吃了不少的苦，但我庆幸自己终于找到了生命的归宿。修炼法轮功以后，我最大的收获是，一个生命从里到外，从身体到心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不仅身体变得健康了，也明白了当人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返本归真。遇到生活中的种种矛盾时，我不再怨天尤人，而是先找自己的问题。许多矛盾因此而化解了，家庭也和睦了，觉得自己这个生命终于找到希望了。同时我也理解了为什么父亲一直要出去跟人讲法轮大法好，这是大法修炼者的慈悲善举，因为这么好的东西我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要让人知道法轮大法好，也希望亲朋好友和有缘人都能够善待大法并得到福报。听众朋友，今天南希的修炼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